另外发展自己，各位发展自己。今日好高兴嚟到大埔同大家结集法缘，咁亦都系多谢宏法莲佛会请讲八句经嘅。不过2500多年前喺印度出世，说法49年，最后喺娑罗双树入无余涅槃。咁佛陀入灭咗之后，佢嘅弟子就喺千叶笔里边咧，把佛陀所说过嘅经文结集起嚟。咁结集起嘅经律论三藏嘅经典咧，就一路流传到今日。咁佛陀所结集嘅经律论三藏，其中之一部分，其中就有一啲咧，就去到斯里兰卡，而结集成为而家所流传嘅上座部巴利大藏经。咁喺斯里兰卡嘅巴利大藏经里边，又后嚟流传到泰国有泰文嘅巴利大藏经，亦都有一部分去到缅甸，成为缅甸嘅巴利文大藏经。咁喺千叶笔结集咗之后，亦都有一啲经典流传咗嚟中国。嚟到中国之后，经典就翻译为汉文，亦都系结集成为我哋而家中国所有嘅汉文大藏经。咁汉文大藏经之系喺明喺宋朝时候已经开始有大藏经，咁亦都有汉朝嘅大藏经流传咗去韩国，成为而家嘅高丽大藏经，亦都有一部分亦都有流传咗去日本，而家成为好出名嘅大正藏嘅汉文大藏经。咁亦都系有啲经典流传到去西藏，翻译成为藏文，而结集成为而家嘅藏传大藏经。咁所以喺我哋佛教嘅经典之中咧，亦都有三种不同语系嘅大藏经，喺流传于世界各地。咁呢啲不同传承嘅大藏经，当然都系源远流长，源于佛陀所说2500多年由千叶笔一路咁辗转去弘扬，辗转去发展成为我哋今日有嘅大藏经。咁呢啲不同版本嘅大藏经，当然里面系有啲不同之处。不同之处，譬如话巴利文嘅大藏经咧，就冇大成嘅经典嘅。喺我哋嘅汉传嘅大藏经里面咧，亦都有啲藏传嘅密法咧，是不存在的。不过当然也是这么多个大藏经的版本，有些是相同的地方，譬如说这么多个版本的藏经里面的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的戒条是很相似的。经过2500多年的流传，这么多不同文字的翻译是很诧异地，分别不是很大。而我哋今日要讨论嘅八句经咧，其实喺咁多嘅语言文字嘅大藏经，即是巴利藏啊、汉语嘅大藏经啊，乃至到密传嘅大，乃至到藏传嘅大藏经，都有八句经嘅存在。尤其是在我們藏傳的大藏經裏面，其實有四個不同的版本的法句經。南傳有一個版本，藏傳有一個版本，我們漢傳有四個版本。在我們今天資訊發達的世界裏面，我們可以拿到五六個版本的，或者六七個版本的法句经，而 而在我台面，我家台面，现在就等了有五六个不同的版本的法句，法句先。以前的人去接触佛法，能够拿到一句佛经亦都很困难。但我们现在想拿佛经就真的容易到不得了。但亦都可能因为太容易了，我们亦都不去珍惜它。咁但係亦都係一種福分，我哋而家能夠有咁多不同嘅版本，因為經過咗事實上係2500多年，到底佛陀昔日喺印度講咗啲乜嘢嘢呢？我哋只可以從我哋今日有嘅資料裏面去揣摩。第一，因為隔咗咁多年；第二，亦都係因為我哋而家所有嘅亦都係翻譯嘅語文，翻译的语文对于我们来讲根本上也都是翻译的语文，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揣摩得到佛到底想讲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譬如我今天为大家讲解法句经，我们就可以拿着那么多个版本在慢慢对陷，慢慢去揣摩，那我们事实上是比较幸福的。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將來係有心去研究佛法，想了解返下佛陀到底講咗啲乜嘢，攞啲不同嘅版本嘅經文去對陷一下，去比較一下呢，係可以睇返佛陀到底想講乜嘢，更明白到佛陀嘅本懷㗎。咁既然有咁多個版本嘅法句經，亦都係代表咗法句經嘅本身嘅重要。喺南传嘅佛教，譬如斯里兰卡嘅国家里面嚟讲，一个初学佛嘅人，第一真係要读法句经。但係到喺深山里面修行嘅行者乃至到禅师，喺佢哋简单嘅行装里面，好可能真係几件衣、一个钵、一啲火种，亦都是很多時候有一部法句經的。咁所以法句經啊，係對初學佛嘅人咧，有好多嘅道德嘅概念，乃至到教你點樣處世做人嘅文字喺度。但係對一個資深嘅修行者嚟講啊，法句經亦都有教你如何去修止觀、列修止觀。乃至到讲到微妙甚深微妙的阿罗汉境界，乃至到佛境界。所以在古代来讲，有句说话就说，不学法句为之越罪。如果你学佛法，你不先学法句经，就是说你的次序搞错了。咁所以可想而知，法句经对于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来讲是有几咁重要的意义的。咁我今呢两日啊，为大家讲解法句经的法这个版本，我是引用了南传的法句经的汉文翻译本。而这个汉文的翻译本呢，基本上我拿的呢是参考廖参法师，即是现在是叶君居士的版本的。那为什么拿了这个版本呢？那当然是因为它是最近先译。既然最近先译，那文字来讲就比较近乎我们，即白话化多一点，就没那么困难去了解。那这个南传的法句经其实总共就有26品，我们今这几天讲3品。这个南传法句经总句有234首偈。其实法句经是有略本、中本和广本的。南传巴利文的法句经是略本，亦都可以说是法句经的最初形。即是法句经本来是怎样的呢？就类似南传巴利文那个版本。咁喺我哋中国嚟讲咧，有中本 即係中國咁長嘅，就係、是、由三國時代魏蜀吳國嘅支謙同埋啊韋綺蘭譯出嘅，總共就有39品，752首偈，略本就423，中本就752。咁去到廣本嘅時候咧，有扶秦阿竺拔念譯出嘅《出要經》，其實都係八句經。咁呢一個廣本咧，就有900幾首偈咁多。咁後嚟到北宋，即係宋朝嘅時候，亦都有譯出，就叫做《法集要訟》，有多到成1500首偈。西藏嘅版本亦都係大概有900幾首偈。咁我哋今日所用嘅咧，派喺大家嘅手上嘅咧，就係、是、南傳八句經嘅版本。不過個之中嘅文字有啲地方我係修改過，就同翻阿葉君居士所個版本咧係有少少出入啊。咁通常講經就先講解一下經題。咁乜嘢叫做八句經咧？法對於一個佛弟子嚟講，可以講係最重要不過嘅。佛陀入滅嘅時候，阿難尊者就好淒涼咁望佛陀，問佛陀：佢話佛陀，你入咗滅之後，我哋嘅老師已經消失啦。之後佛弟子以什麼為老師呢？跟邊個為老師呢？佛陀呢就冇話啊，你哋以後跟大家劫尊者啦，或者你哋以後跟舍利弗或者某一位尊者啦。佛陀唔係想將佛教或者佢嘅僧團成為一個人為中心嘅崇拜對象。佛陀是希望佛弟子以法为师，以戒为师。所以佛陀说，佛灭道后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咁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去学法，依法而行，乃至到持戒修行呢，呢啲就是我哋嘅老师。你話我唔識修行喎，去揾邊個呢？咁揾佛，佛入咗涅槃，揾唔到啦。佛陀話：你依經依法而去修行，咁就冇錯啦。佛陀仲話：你唔識修行，你持戒呢，你就唔會撞板啦。你持戒，佛陀就話：猶如你聽我講一樣。咁所以佛陀入咗滅之後，就遺留下來去呢啲咁嘅教訓。所以佛陀入滅嘅時候就話：應道以道，未道以作得道嘅因緣。佛陀話：我應該道嘅已經道咗啦，同埋佛一齊出世嘅弟子能夠接觸到佛陀嘅，佛陀已經用種種的善巧方便度了他出生死輪迴。有些未得到的，或者佛入了滅才出現於世間的，例如我們，佛陀就種下了我們得到的因緣。什麼是這些因緣呢？就是佛法和戒戒。那你說我現在想學佛或者成佛或者了生脫死，唔識喎，學法同埋持戒啦，呢啲係佛陀嘅臨終嘅語句，教我哋末法嘅弟子應該如何去修行，乃至到去了生脫死嘅。但係你話法師啲佛經好難啊，我唔識啊，咁又點啊？咁佛陀亦都有俾咗個 貼士我哋。如果你學佛學法你唔識咧，佛陀就話你去親近善知識咧。亦都喺漢傳嘅法句經裏面啊，有兩幾句說話。佢話：符學有義，常隨多聞，安替解義，雖困不且。佢話：如果去學啊，點樣去學呢？有兩種方法去學。常隨多聞，即是你要去常隨啊，跟隨啲多聞分雜嘅善知識，或者第二咧就係你要安替解義，你要對安住喺嗰啲真實嘅義理，對個法要你要明白，替就係替你真實嘅道理，你要去明白去了解佢。你常隨善知識，多聞分雜，你要去解佛教嘅義理，搞清楚佢，而安住喺裏面。雖困不邪，雖然你有困難，雖然你遇到種種嘅障礙，但係你都唔會落咗邪道。點解你唔會落咗邪道啊？因為你有善知識，同埋你能夠安住於佛教嘅真實嘅義理，所謂替理啦。亦都有喺八句經，亦都有第二句嘅句文就話：持齋修行清淨道，常思親近善知識，結交思慮高遠人，是為人間大吉祥。喺呢句八句經嘅句子裏面講嘅話，你如果能夠持齋，即是持素啊，對你自己嘅飲食有所檢點啊，修行呢個清淨嘅道，即是遠離貪嗔痴嘅道，常思親近善知識，常日去諗下啊，我要去親近邊一個善知識，等善知識點樣去開導我哋，點樣去引導我哋，等我哋唔好撞板呢。咁仲要去結交思慮高遠人，一啲高嘅人、遠嘅人。高嘅人嘅意思就係不落於凡塵，遠嘅人就不落於貪嗔痴嘅人。呢啲咧就係人間嘅大吉祥啦。咁所以親近善知識，可引導我哋發菩提心，亦都可以為我哋解說佛法嘅要義，令我哋趨向佛道。咁所以佛陀話，立滅嘅時候你要依法而行，持戒而修。但喺法句經裏面亦都好講得好清楚，如果我哋學佛修行學而有困難嘅時候，你就要去親近善知識。所以依法亦都要依善知識，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要你自己去努力修行啦。咁法呢一個字又點樣解呢？其實法呢個字喺不同嘅地方有不同嘅解法，所以我哋見到呢個法嘅字嘅時候係要小心嘅。第一，法就係佛陀同埋佢嘅聖弟子親證嘅宇宙人生嘅真理。呢啲真理係佛陀同埋佢嘅聖弟子，係經過佢哋自己嘅修行，佢哋如實知、如實見而體會而證到出嚟嘅一啲道理或者真理嚟嘅。呢啲咁嘅真理，佛出世、佛未出世已經常存於世間，係唔會因為時間、空間乃至到什麼因緣呢而去改變嘅。亦都係如果我哋能夠依呢啲法而去修行，或者依呢啲法而去行呢，把呢啲法喺應用於喺我哋嘅生活裏面，我哋就會得到吉祥，得到遠離痛苦。 咁所以呢啲法其实都系有一种法则，一种规范，一个道理嘅含义。咁法句个句字点解啊？句就当然就系语言文字咧。其实头先讲嘅佛陀所证到嘅真理，系离开语言文字嘅，就如所谓喻人饮水冷暖自知，系诸佛菩萨亲证。咁但当诸佛菩萨把呢个亲证到嘅境界或者嘅义理啊，用语言文字解说出嚟咧，就成为一啲文字语句啦。咁我哋藉着呢啲语言文字嘅语句啊，就能够揣摩到或者睇到佛法或者真理嘅足迹。所以法句经嘅句子咧，其实亦都可以译为足，即系行路嗰个足，所谓法足经都得。Dhammapada 嗰个 pada 可以译足嘅，个足就系足迹咁解。法句经亦都可以法足经，即是法嘅足迹。法我哋睇唔到啦，亦都未能够亲证。佛菩萨诸贤圣喺佢哋嘅亲证之中咧，就遗留下讲翻一啲法嘅足迹嗰个痕迹，我哋去睇。嗱，呢啲就系法嘅痕迹啦。你睇翻呢啲痕迹咧，就能够推算到揣摩出法系点样样。咁所以亦都可以译为法足经，同埋。法句经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重要性的第二本经就所谓经集。经集在南传佛教来讲也有它的地位，在我们汉传的佛经里面，经集就译为义足经，义理的义，足也就是刚才那个我们行路那只脚那个足。那法足经和义足经呢两本经是有同样的重要性，亦都是把佛法很重要的义理含摄咗喺里面。如果将来大家有机会嘅，对法句经或者法足经，乃至到义足经，即是而家所译新译嘅经集嘅本字咧，多啲去研究一下，去了解一下咧，对大家。揣摩翻佛法嘅根本意趣咧，系一定有帮助嘅，亦都系呢两本经系有占有非常重要嘅地位。法句经嘅经义点解咧？当然经就系把一啲语言文字串埋一齐，摆埋一齐，犹如。一个女仔把啲花穿为一个花圈放在头上。如果我哋把一啲经文语言文字串埋佢咧，就成为一篇经啦。咁我哋而家把啲语句串埋一齐，就称之为经，所以称为法句经。咁法句经里面嘅经文啊，第一。我哋而家要讨论嘅就系第一品，就系商品。商品点解叫做商品呢？如果大家睇下咧，佢系一对对嘅，啊，诸法二仙道，喻主义主义造作，隔篱嗰个就系诸法二仙道，亦都系义主义造作。隔篱三四亦都系彼骂我打我，隔第四又系，第五第六都系一对对嘅。咁點解佛陀要將啲經擺為一對對呢？咁有咩意義，有咩含義呢？好簡單，等我哋比較一下囉。嗱，一邊就咁，一邊就咁，你自己揀啦。最怕唔怕貨比怕貨，最怕就唔識貨，你自己比較一下囉。人之愚痴，人之撞板，释迦因唔见唔明白。如果我哋 开着就一盏，开着就一灯，擘大只眼，叫你去拣两样嘢，你实识拣，摆晒喺你前面啊嘛。咁而家佛陀就系咁啦，惊我哋睇唔清楚，因为众生如痴，唔能够分别。咁佛陀就话好啦，嗱，我两样都摆晒喺度里边啦，比对一下，你哋自己去拣。就应话希望咁样能够令到我哋。咦，咁样做就会咁样得嘅结，得个咁样的结果。如果我咁样做咧，就得咁样得呢个咁嘅结果。咁所以有商品嘅出现，就等我哋易于去了解，等我哋易于去比对，而得出一个结论。我想系点嘅？咁嗱，呢啲南传嘅呢啲咁嘅原始嘅经典，呢啲好古老嘅经典啊，其实法句经同埋易足经。呢两本经呢，其实是佛陀未入灭之前，即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已经是结集了的了。其实那段时候可能是舍利弗收的徒弟，舍利弗就说你先念了法句经，跟着念了易足经。不是佛陀入了灭第一次结集的时候结集的，应该是还早过第一次结集而结集的经典。所以这些经典的出现里面的句子的出现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古仔去跟住，或者这个佛陀讲这句偈的因缘的。有些偈就有因缘，即是佛陀为什么讲这句偈。那么第一、第二句偈呢，就有因缘而说的。佛陀不是自己无因缘而说的。咁第一、第二句偈嘅佛陀喺咩因缘之下而说呢？咁原来昔日佛陀在世嘅时候，有个舍卫国，舍卫国嘅国王就系波斯匿王。咁波斯匿王就系一个好虔诚嘅佛教徒，佢为到啊，希望佢啲人民能够对佛法生信心，亦都系为世界求福，令到佢嘅国土安宁，人民安乐。咁啊，波斯匿王呢？就时常呢都请去供养佛陀，请佛陀说法的。有一日波斯匿王亦如是啦，就请到佛陀啊去一个最旺的地方啊，摆设种种的供养，请佛陀上座，请佢摆咗种种的美食，请咗佛陀好多的弟子亦都是如是供养。咁佛陀通常食完饭之后呢，都为当时的大众啊，或者为波斯匿王呢就说法的。咁嗰日波斯匿王请佛去供养，如是亦都系请咗好多弟子去。咁亦都喺啲咁旺嘅地方，个皇帝喺度供养个出家人，咁好多人都围住嚟睇啦。佢话点解呢个皇帝喺度会供养佛陀，供养个修行人呢？咁在这个供养这个法会之中呢，就有两个商人。一个商人呢就想下，见到佛陀受到波斯匿王的供养，他心中就想了，他说啊，佛陀真是犹如尊贵如帝王，他的弟子犹如忠臣，而佛陀就用一些施设一些好好的优良的政策，而啲弟子呢就把呢啲政策呢落实呢去喺为啲人民去做事。咁而家我哋嘅波斯匿王啊，能够如是去供养佛陀呢，真係善哉善哉，真係好啦。咁有第二个商人见到佛陀受供养呢，佢心中就諗㗎喎，佢就唔同头先个商人赞叹。佢话哎，佛真係好似只牛咁样，那些弟子呢就好像一隻牛車，佛行去東，那些弟子就跟住隻牛行去東，佛行去西，那些弟子就傻傻地跟住佛陀行去西。我們的大王波斯匿王身這麼尊貴，有什麼使乜卑躬屈膝走去供養佛啊，真是傻啊。咁如是者，佛陀受波斯匿王的供養，两位不同的商人就生了两个不同的心，一个就赞善哉，第二个就说个国王傻的。 跟住两个商人呢就走咗去饮酒。其中嗰个话个国王傻嗰个呢就饮醉咗酒。咁呢就行出马路呢就俾啲车队呢就碌死咗撞死咗。咁第二位呢商人呢见个同伴死咗喎。咁佢话哎呀弊啦，咁我都要去继续去个佢嗰个旅程。咁佢去到第二个国家，咁个第二个国家个国王呢就啱啱死咗。咁个国王死咗呢就个国王冇仔嘅。咁啲大臣就话我哋应该点样搵返个新皇帝呢，既然我哋呢个皇帝都死咗，佢又冇遗留一个太子。咁佢哋就话我哋个皇帝有一隻神马，呢隻神马能够善知一切嘅恩怨，佢一定知道边一个应该系佢嘅新主人嘅。咁我哋不如我哋就放我哋呢隻马出去，等呢隻神马认识佢嘅新主人啦。咁呢隻神马呢果然行咗出去呢就去搵佢嘅新主人。咁呢隻神马就行到呢个赞叹善哉嗰个商人前面呢，就去捻佢条脷呢，去捻嗰个商人嘅脚。咁就知认到呢呢个商人呢为佢嘅新主人。咁全国呢当然呢就请咗呢个商人返去作为佢哋嘅新皇帝。咁呢个新皇帝即嗰个商人呢就心中奇怪。我呢个世人呢世人其实都冇乜做乜好嘢啫。点解会有福走去做到国王，点解所谓好福禄好壮彩呢，咁就做咗国王呢。咁佢一定系我托佛陀嘅福德，我昔日嘅赞叹而得到今日嘅果报嘅。既然系咁，我一定要请佛嚟我国家，犹如波斯的王，我要学波斯的王嘅供养。咁佢呢就遥远顶礼佛陀，请佛陀慈悲呀去受佢供养。咁佛陀就收到佢嘅信息，都唔使无线电话啦。咁就去到呢就为去到呢个国家呢就应呢个新嘅皇帝呢嘅供养。咁呢个皇帝就问佛陀，到底点解我有今日嘅果报呢？咁佛陀就讲说俾佢听，就讲咗第一首偈。首偈就话诸法意先道，意主意造作。我讲错咗，应该讲第二首偈。诸法意先道，意主意造作。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则乐随彼，如影不离形。佛陀就话，因为你昔日啊有一个清净心，你赞叹波斯的王供养佛，因为你的心啊有个好心，所以你得到个好报。咁佛陀亦都讲翻嗰个俾个车，嗰俾嗰啲牛车车死嗰个商人，饮醉酒俾车车死嗰个商人，因为佢诽谤波斯的王，所以佢得到个恶果。嗱，当然唔系你话你闹下我或者赞下我，你就会得到咁嘅果报噶，因为我唔系佛。如果你去赞叹佛，你见到佛赞叹佛或者你诽谤佛咧，嘅果报就大好多嘅，因为佛系福德大嘅人，佛陀嘅影响大。如果你赞叹佛，你就摆一啲好嘅种子落一粒好良好嘅田。当然你把啲好嘅种子落啲良好嘅田，嗰棵花果就种得好大啦。如果你摆啲唔好嘅种子落嗰幅田，一幅好嘅田，嗰啲唔好嘅种子亦都会生得同样咁快脆嘅。咁所以你对亲佛菩萨，你都要小心啲，因为佢只会能够将你嘅善念或者恶念嘅果报啊，系扩大好多倍嘅。 譬如你闹一嚿，闹一啲咁啊，即系你诽谤一啲完全无关痛痒嘅嘢，你讲嗰部可能冇乜事。你去赞叹一啲无关痛痒嘅嘢，你可能得翻嚟嘅好报，亦都冇乜事。但如果你诽谤佛陀，或者你诽谤个皇帝啊，或者诽谤某啲领导人，你都会得到好大嘅问，有好大嘅问题。当然，如果你能够赞叹佛陀，在適當的時候去擦鞋，你亦都是可能得到很好的果報的。咁所以佛陀就講了這兩句偈，他說諸法意先道，意主意造作。咁其實這兩首偈是有很多含義的。諸法第一個法字呢，就有不同的解法了，就不是我們剛才所講的道理咁解。呢、这、一个法字，诸法意先道个法字咧，解嘅咧就系、是、一切嘅东西，解东西咁解。佢话其实一切嘅嘢啊，一切嘅东西，或者呢个法字可以解心境，即系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个心。就是以法为境的，一切的心境，一切的东西，都由我们的心去引导，去牵引的。其实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一般所谓相由心生的意思。相不单止的心的相，你的自己的样子，都是由你的心而去生出嚟嘅，由我哋嘅心意去主导、去引导，由我哋嘅情绪，譬如话你有一个好嘅情绪，譬如话头先讲嗰个，有人去赞，有人令到你安乐开心，咁你有呢个好嘅情绪，你就会做翻啲好嘅行为；有呢个好嘅情绪，你就会去做作啦，有呢个行，由你嘅行稳。去审虑、去谂、去决定，跟住你就会用你嘅语言，或者去用你嘅身体去做出一啲行为。如果你系用个染污嘅意，即是用贪嗔痴，用一啲恶毒嘅心，或者一啲邪淫嘅心，或者一啲愚痴嘅心，去做任何嘢咧，痛苦系会跟住你嘅。犹如个车辘，犹如轮随受足，犹如个车辘个车轮跟住嗰只动物只脚而去行嘅，所谓如轮随受足啦。犹如个车轮跟住嗰只牛车或者马车嘅车辘而去行。咁调翻转头啊，诸法意先道，意主意造作。若以清净意，如果你用个清净心啊，即是无咗贪嗔痴，无咗三毒，或者用咗慈悲喜舍嘅心，而去讲啲说话赞叹嘅说话，或者用一啲做出一啲好嘅行为咧，只得乐随彼，快乐就会跟住你，如影不离影。即系由嚟住你个影一路跟住你，点解啊？因为你个心系污染，当然你就会由你个心见翻啲痛苦嘅果报。如果你个心系清净，亦都会由你个心去见翻啲快乐、安乐嘅境界。所以嚟嚟去去，其实都系你嘅心喺度做紧嘢，亦都系得翻嚟嘅果报，亦都系你嘅心。当然是如影不离影，如轮随受足。嗱，呢两句偈望落去其实就好简单，大家都明白嘅。但里面嘅含义就好多。第一，呢个两句偈就话俾我听，善恶由心，唔系睇你嘅行为嘅，睇你嘅心系点样样。如果你的心是善，你的行为就是善；如果你的心是恶，你的行为就是恶。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切为心造。在《花严经》的《觉宏菩萨偈》里面有所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所以我们要说做好人做恶人，其实就看你的心，到底你的心是善抑或是恶。第二，这两个偈话咗俾我哋听，就是因果自负嘅。而家好多人就话我错，我冇错，社会嘅错，我唔掂咧，政府要负责。其实佛家话唔系啊，因果自负，冚唪唥都系你嘅心做出嚟，善恶由心。果报亦都由你的心。当然我们所受的果报亦都有所谓共业与别业之分。共业就譬如我们整个香港的共业怎样，我们1998年的香港的共业就不是挺好了，有金融风暴啊，有很多人失业，这个我们的共业。那别业呢，就在这些这么多诸失业的人或者金融风暴之中呢，咁都有啲人发达过，有啲人搵到钱，可能有啲人控咗股票，有啲人可能卖晒啲楼，大把银子都唔定。咁呢啲别业呢，即个人之中嘅业呢，其实就睇你嘅因果，睇返你嘅心係点样。所以我哋唔可以话乜嘢都赖政府，乜嘢都赖人，乜嘢都赖环境。喺呢两首偈讲得好清楚，因果係要自负。由你的意，即是由你的心去主导引导，不是天，不是其他人去害你或者去成就你，是你自己去引生回来的果报。佛教就是这样讲，跟其他的宗教不同。其他的宗教说你是好是曳是丑都是神赐你的，但佛教话唔系，你系好系丑，你俾人炒鱿鱼或者你升职，呢啲系你嘅因缘果报，你自作自受嘅。咁所以从呢两首偈，我哋好清楚就睇到咧，佛家最重要嘅因果概念。咁第三咧，既然系个心为嘅主导为主要，当然修行来讲就是修心为最重要。禅宗没有讲错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修行就心修心啦。刚才所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所以你要明就要明心，修就要修心。其实法句经如果你读下它整篇的经文都是鼓励指导乃至教导我们怎样去修心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心是可以修的。如果说你的心没得修的，那我们学佛来都没用。但是因为心可以修可以改，心是可以变的。我们的心可以随境而变，可以从我们的定力而去安住，藉着我们的智慧而去改变，受到善知识的提携。最重要心是可以改，心是可以修，心是可以变，所以人才有希望，学佛才有解决的一日。因为心是可以变，心是不定，心是不可得随缘而生灭的。咁所以呢两句偈是对于我哋嚟讲是有好大嘅含义。我哋慢慢去思维下諗下佢呢，会学到好多嘢。后面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嘅偈呢，就佛陀讲
憎恨的。
九四五六七就讲憎恨，八九十搞错，三四五六就讲憎恨，七八九十就讲贪心，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就讲愚痴，即是讲贪嗔痴。不过佛陀呢度咧就讲憎恨先。呢四个解佛陀讲憎恨，亦都讲到憎恨嘅生起，亦都讲到憎恨嘅平息。佛陀亦都讲到呢两个生起同埋憎恨嘅生起同埋平息嘅关键。嗱，我哋先读一读佢：彼骂我、打我、败我、劫夺我，若人怀此念，怨恨不能息。彼骂我、打我、败我、劫我，若人舍此念，怨恨而平息。那个人闹我，那个人打我，那个人赢了我，我输了，那个人偷我、劫我、夺了我的东西。如果你这样想呢，若人怀此念，如果你有咁样谂咧，你嘅怨恨一定唔会平息。有啲人啊，细细个嘅时候。